的安排哈，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参加晚间聚会。那我们先来，我们进行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来翻开《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读十一到二十节哈。《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要来读十一到二十节。《生命记》的十七章，在旧约第238页。好，翻到了，我们就从十七章的十一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诵读。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读完了今天的读经进度。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彼此分享的主题是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那这是出自诗篇的一段话。因为我们现在农历新年要到了，其实我们一年都有两个时间可以立志，一个是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然后一个是农历年的时候，那这两个时间也都很近。那我们按照一年的时间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常见的。那我们都希望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好好的想清楚今年可能要做些什么。那每半年我们有一次灵恩会，好，那总是在每半年要吃一次主的肉，喝主的血，然后再一次思想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一季有季布道会，不要忘记我们宣道的这个使命。他们每一周都有安息日的聚会。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一天，我们的一天。为什么一天这么特别呢？是因为不管是年，年好像有点远，今年定的计划下礼拜没完成应该没事吧，对不对？好啊，这个季度计划或月计划过两天没完成应该也没事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一早起来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大概晚上就被打屁股，好，就会被吹了或怎么样之类的。好，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天的。大家想一想，你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这边不做民意调查了。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有的人可能是第一件事哦，好，先看是左手还是右手，先伸手去按闹钟，好，拿闹钟都用手机设定嘛，对不对？拿着有了按了又继续睡，好，但这就不叫起来的第一件事了哈。起来第一件事有人就直接拿手机了这样子。 好，那有人起来第一件事是先折棉被，哎，表示可以把今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把它做完。好，那有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把窗帘拉开，好，享受着神所赏赐外面的阳光这样子。好，那到底起来的第一件事可以是什么？那用这件事情来安排我们的一天，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好好想想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看一下自己行事历上今天要完成的事情，哪一个老板要交代的事情赶快要去做。好，然后那个感觉就像是一整天是被你的工作或者是各种安排吹着跑的那个感觉。好，那大家想一想，每一天早上你第一件事是做什么？那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以前叫早祷会了，后来叫读经祷告会了。那为什么那个名字会做一点微调呢？就是我们既读经也祷告。事实上在教会的新义教会的安排里面，事实上在二四的早上是有晨间的祷告的，好，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大家好好想想这件事的话，如果你自己真的觉得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许今天我们彼此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圣经在里面，我们先想第一件事是圣经对早上这件事的一般的这个说法，或者是基本的一些原则相关的这些态度是什么，我们来查考看看。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经节，我们翻开诗篇的五篇第三节。诗篇的五篇第三节，这边是大卫的祷告了，在旧约第660页，在从第一节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五篇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大卫讲了这两句，感觉他就是要跟神呼求，然后请神，求神留心听他的心中的想法，口中的言语，顾念他心中的心思。那第三节就提到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早晨容易警醒，还是中午容易警醒，还是晚上容易警醒？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大卫在这边很清楚地讲一件事，是他非常非常确信一件事，是神耶和华，早晨你必定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大卫在这边的时候不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耶和华啊，中午你必听我的声音。为什么讲早晨呢？所以早上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来翻创世纪第一章，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对，起初神创造天地，下一句呢，好，原面回岸，我们看第三节，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里面就提到了，创造天地之后，很快的在第一章这边就提到，第一日是什么？因为之所以叫日，一定是有所谓早上跟晚上。这边就提到，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就是头一日。所以这个光跟暗当然是相对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晚上大家在做什么？看剧、滑手机，没有，晚上就睡觉，对不对？有做梦啊，怎么样，等等。但是当你眼睛张开，回复心智，可以开始思想一切的时候，那就是早上的开始。有的人说自己可以控制晚上梦到什么了，大部分都没办法了，就是只能被动的说梦到什么就梦什么。所以早上开始，你可以集中你的心智，好好的面对神的时候，就是早上的第一抹阳光进来的时候，那是早上。 那我们 看回这个诗篇 五篇的第三节、哦、他其实这边有提到了几个话、哦、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我先问大家、哦、神只有早上听我们的声音吗？绝对不是嘛，中午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对不对？好，那大卫选择了在早上跟神说，早上你必听我的声音，他确信早上要把怎么样，他所敬拜的神要跟他有一个互动，从一早就开始，一早就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在一天里面什么时候想到啊？有的人可能是睡觉前才想到我跟神有关系要祷告，有的人可能晚一点点一起来以后出门前才想要祷告，这样啊，可是也非常的匆促，因为快来不及了，赶公车啊，看那个公车，台北等公车来了没啊？等等，乱成一团，然后准备出门，然后形式上的祷告会完成。所以这边提到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就在一早起来的时候，眼睛刚张开，刚回神的时候，就想要跟神来互动，来交通。这边有提到一个，并要警醒哈、哦，它的这个有很多版本啊，不过它原文的意思其实大概有两个意思哈、哦，有所谓警醒，也有所谓仰望的这个意思了，或者守望的这个意思。好、哦，那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意思应该是说，耶和华早上你必听我的声音，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 look up 看着你，等待你，看你要对我传达什么讯息。我期待你从一早就让我知道你的圣灵要让我明白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这是警醒他本来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并不是描述一个消极的等待，而是一个站在高处然后专注搜寻思想神要怎么与我同工的这样一个信号的这样一个态度。另外在63篇的第一节，我们也稍微看一下63篇的第一节，旧约第701页，哦，这边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哦，那这也是翻译的问题了，就是“切切的”这个词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其实有在清晨破晓时分的意思，哈。有这样的一个本意，那它这个字本意叫做黎明或破晓的意思，那它当作动词来使用的话，就有那种在黎明的时候，在一早开始的时候，我要切切的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演变成是要很勤奋的，要热切的，全心全意的寻找的这样的意思。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时候，如果一个人如果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起来做事，就表示怎么样，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了，好，所以一早起来就要来准备这个事情。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感受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早起来，准备要清醒的时候，跟神互相交通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像这个，如果我们是很被动的，就是好那个教育负责人规定要早祷会，我才来早祷会，这是一种状态了。还有一种状况是，我一早起来就怎么样？就像我们的教会的门口的那幅画一样，有人看还记得那个画，看叫什么？如鹿切慕溪水那样子。大家不要想只是看到鹿跟水哈，你一早起来有没有觉得自己像鹿，然后你想喝水的感觉？你想好想要亲近神的那个感觉，我们的灵魂的那种对神的渴慕，有没有办法在一天时候的开始，当我们张开眼睛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们很渴望跟神相遇？有吗？如果没有，你们还不够密契合，好，这个以赛亚书的33章2节，好，我们翻开以赛亚书33章2节。早晨在圣经里面还意味着什么？哈，以赛亚书33章2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在心里愁烦或者是痛苦，33章2节、哦、当我们心里愁烦难过困苦的时候，很多人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对不对？ 无法入眠的夜晚，你又要起来张开眼睛面对第二天的那种痛苦难过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需要一只大能的膀臂来抓住你，需要一个有力量的一双手把你撑起来。所以当你从晚上夜不能眠辗转反侧的状况之下要起来的时候，以赛亚书这边提到，求你啊，求你早晨做我们的膀臂，一早起来，当我要面对那种苦难的时候，面对那种痛苦的时候，面对那种难关的时候，我在遭难的时候，你要成为我的拯救，你要成为我的膀臂。如果你在很痛苦难过的时刻从夜里醒来的时候，你能够清楚的像如鹿渴慕溪水那样子，渴慕神与你的同在，求神当你的膀臂，而真能感受到神靠着圣灵的引导跟带领来支撑着你的时候，你的每一天，真的是会获得很大很大的力量。正如在耶利米哀歌提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记载在耶利米哀歌的3:23。那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意思是昨日已过，今天还有机会做点事情。在梦里你可能没法做事情，在梦里你只能等待神给你异梦了，没办法，没有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所以早晨在旧约圣经的观念里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可以跟神亲近的开始，一个可以跟神祈求拯救的开始，一个可以跟神感受到从神给你力量的一个开始，这就是早上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这个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6:21，出埃及记的16:21，出埃及记的16:21，他们每日旧约第89页，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哎，这什么意思？就事实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玛纳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灵粮，灵命的。对，可是你不早点领会怎么样？日头出来就不见了。所以有人在这边可以体会到说，这个玛纳的隐喻，要趁早拾取灵粮了，要趁早拾取灵粮。但并不是说我们晚一点神就不给我们恩典，而是说我们早上一起来，如果我们起来的第一件事都是社群媒体，都是App 里面的新闻，都是很多工作的压力跟各种安排，我们其实很难安静下来领受神的话。我们一整天就被我们早上所映入眼帘一整天紧密的排程挤满了，忘记了神这样子。圣经里面在新约提到的也有提到，就是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早晨的意义，就是耶稣的榜样。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35，马可福音的1:35，新约第48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其实这段经文是发生在耶稣侍奉很忙碌的时候。他忙碌什么呢？耶稣在大家往前面看了，可以看到耶稣这个治了许多的病人，赶出了许多鬼。所以当很忙很忙碌的时候，一整天忙完的时候，耶稣的做法是什么呢？在这个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在那里祷告。大家有效法耶稣做过这件事吗？应该没有吧。凌晨4:30天未亮的时候搭车去那个这个万里，找一个旷野，我不知道万里有没有旷野，这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祷告。耶稣做这样的事，即使是神子耶稣，他在很忙很忙碌的时候，都在做神所交付的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会选择早晨起来，与在天上的父选择清晨的时段跟父来连结。 其实从旧约的描述，从新约耶稣的榜样，我们都可以知道早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好好掌握一下这段时间。但这样讲并不是说神只有早上才听祷告了，而是就像耶稣的这个例子，他跟我们示范的是什么东西呢？耶稣所示范的是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声音还没充满我们的心之前，耶稣选择让神的声音先进来，这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好，你不让神的声音从一早晨先进来，你就是允许其他世界的声音一直填满你。你要这样的信仰生活吗？你要这样子展开一天吗？好，第二个，我们在世上有太多要面对的事情。好，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去祷告，也会从神那得到许多的力量。所以在我们一天的属灵的战斗开始的时候，先选择在一天的时候像耶稣这样子穿戴好属灵的全副军装。哎，你不能被打得稀巴烂的时候才去找军装啊！一早起来你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要跟神的连结连接好，好好的穿戴好属灵的全副军装来面对一整天。再来，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好，我们要从一早开始来跟神做连结，用跟神的连结来定义我们的一天，而不是用我们数不清的代办事项来定义我们的一天。好，大家想一想，这会不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讲完这个早晨的意义的话，我们直接就来更深一点，再讲到所谓的早祷的属灵的意义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属灵的战斗，每一天其实也都是在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有早祷啊，有平常时间的祷告，然后甚至大家比较静下心来的，甚至我们在最近在推动的十点的祷告，好，晚上十点的祷告都是晚祷吧，啊，结束一天也要跟神做祷告。那但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意义了。早祷可能是应该是一个从一天的一开始就跟神连结，从神那得到力量，得到神祝福的一种祷告。在一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许许多的事情需要跟神来连结，也从神那得到力量。那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来思想，感谢神一天的带领。每一个不一样时段的祷告或许有不一样的一个意义。那或许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思想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譬如说你要早上要开车，从这个台北到高雄去，早祷比较像是在出发之前要怎么样，GPS 啊，输入一下你的目的地啦，那你要去检查油量啊，调整座椅啊，这样并不是说在开车的过程里面就一定是那条路啦，有时候导航乱导嘛，可能你要知道怎么走，要做调整，这边突然在施工了，你要换别条路，那最后还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终点。可是如果你一开始你的 GPS 都装错了，你的 GPS 都是导到世界的方向，你这一天的安排可能会走差了，走差。所以如果我们直接针对早祷的部分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想，一个是对神的意义，一个是对我们自己的意义。那对神的这部分，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的23:19，出埃及记的23:19，出埃及记23:19，旧约第97页，这边提到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的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边提到说把最出熟的东西要献给神，其实是对神而言，你是在对神做一件事情，是你向神宣告一件事。宣告什么呢？宣告说我人生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样子，并不是说神需要出熟的果子啊，神不需要这个东西，但你如果向他献上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代表你跟神做一个宣誓跟宣告，说主啊，我在 还没有被其他的事物占据之前，我先把最好的时间、最清醒的心智，把我一天的开始献给你。好，所以当我们愿意做早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其实告诉神一件事，也同时告诉自己，是你就是神，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你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运作的核心，从一早就宣示这件事情，而不是被所有事情摧毁到无法去负荷的时候才开始讲到神。不是的，你 GPS 一早就要设定好，不然会乱掉的。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我们也要好好设定自己一天的心态。我不知道对大家而言早上是算安静的还是算吵闹的了。如果你隔壁有工地，那你睡到九点，那八点半就开始施工，那应该是蛮吵的。大部分我们会这样子看，早上其实是还没有被，还是有机会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干扰的时候，可能在物理的环境或许是比较清静的，在外在也还没有去处理许多事的时候，或许是比较安静一点，或许我们更能在早晨的静默当中去思想或体会，在如列王记所提到的神在火候那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神的声音是很微小的，圣灵的引导如果你不愿意去体会或是感受的话，脑中飘过的一个造就你的经节突然就不见了，因为世上的杂讯太多了。所以耶稣为什么在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要跑去外面，跑到旷野？因为太安静了，没有别的杂讯。我们是需要一个没有杂讯的时候去聆听神的声音的，早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刻。当然这样讲，好像要逼大家要早祷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也我们如果不从一个律法主义的角度，如果一直逼大家一定要早祷，大家也很痛苦。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开始愿意早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从应该到我很渴望这么做，如果有办法有这样的转变，那是非常非常感谢神的事情。从我应该这样做到我好渴望，我好想要这样子做。好，那问大家，大家自己问几个问题，到底是我应不应该这样子做，还是我需不需要这样子做？好，大家想一下，第一个，你问自己，是不是常常感到一整天都很容易疲累，很容易生气，或甚至有那种失去方向的盲目的感觉，有没有？如果有，可能是我需要做这件事。问问自己，你是不是发现自己总是在反映别人的需求，别人问你你就回应，事情来我就做，过那种反应式的人生，而不是你掌握主权，用神的圣灵的引导主动的去安排所有事情，用一种神所赏赐的智慧去面对所有事情，那种主动感。如果那个被动感远远大过那种你要用神的道理、神的价值观去面对事情的那种主动感，可能是你需要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跟神的关系好像变成一种有空再说的感觉？就不会演，平常就没空，没空间不想那个事，先忙手边的事。如果是这个样子，有空再说吧。那是不是你也可以鼓励自己，我们是不是需要早上这样的一个早祷的时间，让自己安静在神面前？最后你问自己，你会不会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已经棉被盖下来了，眼睛闭起来，没记得，赶快门被翻起来，又再去祷告。如果你常常发生这种事，你的 GPS 要早点设定了，一早就要设定。如果大家对刚刚那些答案大部分都是是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很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一早就对齐神的话语，一早就对齐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鼓励大家做早祷，并不是因为我们规定得这么做不可，而是或许你需要做这件事情，那真的对你有益处的事。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大家的立志都会有一个许多人的通病啦，就是饼会画得很大。哦，我、哦、啊，赶紧刚得工，早祷就要进了哦，明天开始学耶稣，清晨天未亮的时候找一个旷野去祷告一小时，那可能会。你爸妈可能不知道你在干嘛，家人搞不清楚你怎么回事。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单，如果我们开始要过一个早祷的生活，可以简简单单的从一些事情开始，比如说不要早上设定5点起来祷告一小时，你可能告诉自己，哎，是不是可以好、哦、这个先祷告个2-3分钟等等，好、哦、或是告诉自己，我先祷告这个3分钟、哦、或者我先读完一段圣经我再来滑手机，好，从这个小地方先开始，甚至可以准备一些祷告词，一早起来就拿起来先念一段，好，等等，准备一个小的地方，好，小的东西，好，那重点呢，并不是说你起得多早了，而是你当你一起来的时候，看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哦。那小丽在这阵子在思想。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件事的时候，小弟也操练了好一阵子了、哦、那小弟后来选择的方式是用悟性祷告了、哦、一早起来，然后把这个我的心意向神陈明、哦、就如这个大卫在诗篇里面提到的这件事。那小弟自我操练的这段时间里面，也感受到神在一早起来要我思想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面对我一整天这件事情，是很感动小弟的事。那小弟再仔细思想一下，真的就如刚刚跟诸位提到的那种如露切木溪水的那种渴慕的感觉。好、哦，你越想亲近他，神就必亲近你。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祷告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好，那如果是家庭主妇可能容易一点，可能也不容易啦，就是锅碗瓢盆的事情，要洗衣服呢也不容易，也被吵了。所以一早起来什么事都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试看来做这件事情，不管长或短，一句两句，1分钟5分钟，悟性灵性都可以用神所赏赐你的智慧，你的生活的习惯跟环境跟状况，选择一个可以在早上跟神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好，最后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的6章6节。马太福音的6章6节，新约第7页哈。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大家看到在这段经节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引用的一个经文。那如果我们来对照早祷这件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早祷不是比较像是关起门来的祷告。怎么说呢？就是在世界的噪音还没进来之前，然后我们先入内与神独处。神要的祷告是这种，他要我们的祷告不是对别人表演的祷告，像在这个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的祷告的样子，别站在路口让人家看到你在祷告，不是这样子。进到内室去祷告，我们早祷比较像这个样子，自己跟神的这个关系安静起来，关起来，与世界的噪音、与世界的杂音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好，那圣经里面其实是支持早祷的，从我们刚刚看的这些经文，从我们对早晨的认识，从我们对大卫在诗篇里面的对神的表述，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是支持早祷这件事情。那就像刚刚小弟提到的，不是要小心走到另外一个律法主义了。那圣经支持早祷不是因为说神规定我们要早上是跟他的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是早，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早上跟神祷告的话，我们对神追求的那种迫切感跟优先权，就在展现这件事情，在一切都还没进来之前，我们先跟神连接上。好，所以我们重新想一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神是我一天的起点呢，还是我有空时候的选项呢？你愿不愿意把神当作你一天的生命的起点呢？早祷不是个律法，而是一种这个爱的回应。有一段话在讲到一个比喻，在一个感受，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让小弟非常非常的感受很真切，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一早起来从睡梦中醒来，眼睛如果看到一个你爱的人，你心里怎么想？啊，感谢主，我爱的人在旁边，他也安然无恙，然后我好在乎他，我也知道他很在乎我。眼睛一早起来一看到，哇哇，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最在乎的人。然后你想一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吗？一早起来，哇，好想找神哦！还是一早起来，公下面被找倒，再冲他回来，他们该被洗，被找倒，还是这样吗？试着给自己一个操练的机会。我们渴慕神的时候，爱神的时候，早祷不会是一个负担，早祷是一种特权。在一的新的一天，在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你决定要先跟神来会面，决定要跟神来亲近。为什么？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早晨他必听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要在早晨尽我们的全心、全意、全智、全人来跟神陈明我们的心意，并且等待他的回应。我们彼此勉励，从一点点做起，在一早的时候跟我们最爱的神来亲近。